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的21章第33节到第46节。马太福音的21章33到46节。在我们教会圣经的新约第32页，教会圣经的新约第32页。我们找到以后呢，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的，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的，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也就是46节。马太福音21章第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院户，就往外国去了。
收获者收到信了，就打发仆人到院户那里去收获者。
院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院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要人不看见他儿子，就必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再拿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院外杀了。
人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人物呢？
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院户。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打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求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带领做今天的正道，正道题目是信靠顺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到他的家里来敬拜他，也谢谢诗班刚刚带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我们今天继续要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这是马太福音第36讲，我们的题目是信靠顺服。所看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21章33到46节，就是刚刚大家念的那一段。我们等一下会多看一段圣经，就是22章的1到14节。那这两段圣经是耶稣他所说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里面都告诉了我们救恩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主掌权，带领说话的人，也带领听话的人，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被传讲，也被听，被明白。求主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圣经对我们来说的话，是我们生活跟信仰最高的准则，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它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救恩。整本的圣经也有一位主角，这位主角就是耶稣。那圣经告诉我们， 人犯了罪，远离了神，所以人变得很自我为中心，也不是很在乎神。可是神怎样呢？神爱世人，他为了挽救人类，就让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替世人付出这个罪的代价。于是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赎世人的罪，以至于他后来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他把这个赎罪的功效就白白的送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圣经才会这么说，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是因为你的信本身有什么功劳可以叫你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而是因为这个是神他救赎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要借着信把耶稣舍命赎罪的功效送给人，白白送给人。所以人一相信之后，耶稣他赎罪的功效就在你的身上，那这个赎罪的功效救了你，使你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可是你也许会问说，一个人要信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得救？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去听一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他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出去撒种，那这个种子耶稣说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福音。人的心就好像是田地，这个福音撒出去就落在四种心田里，那你看看自己是哪一种心田。耶稣说那前面三种心田都没有结出果子来，只有第四种心田结出了果子，那这个是好土，是得救的土。第四种心田是怎么样的心田呢？耶稣说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耶稣讲的是一个人的心，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一颗诚实善良的心。那诚实是说你是真心的，善良是说你对福音做出善良的反应，也就是相信跟接受。如果你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赦罪的恩典就会临到你的身上，照着神的应许你就能够得救。那有些人他会担心说啊，我的信心不大，这样的信心就够了吗？可不可以得救啊？也不要担心自己的信心不大，因为每一个人一开始的信心都不大，那信心会成长是需要时间还有精力。你不要去看别人，看这个弟兄这么爱主，那个姐妹啊很努力的侍奉，做很多的事情，这些我都做不到，那到底我的信心够不够？你不要看别人，你只需要看耶稣，就是你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问自己说，我是不是真心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如果愿意，耶稣的恩典就临到你身上，你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是你跟耶稣之间。那有些人他想的很多，他考虑太多了，他就在那边想说啊，我要不要信耶稣？他想到那我信主之后是不是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做礼拜，我是不是还要侍奉啊？是不是还要奉献？我是不是还要戒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弟兄姐妹，他的心不单纯啊，不是诚实善良的心，心机太重的人信不了主。一个人信主是说他的心回到了真诚的状态，然后用这颗真诚的心接受了耶稣。就一些他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他原来考虑的那些事情在信主之后自然会得到解决，因为信主之后是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信主之前是没有。那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我们原来担心的事情后来都不成为问题，只是要问说自己是不是可以用颗真诚的心接受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想太多或者对神的心机太重的话，你信不了主。但是感谢主耶稣，他就是给那些清心的人，那些虚心的人，用个单纯谦卑的心就接受主，救恩就临到他们身上。那耶稣他讲了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当中就把救恩的事情一点一点地告诉我们。我们看一看耶稣所说的那第一个比喻，大家刚刚读过，就是说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把这块地交给一些他的工人去种葡萄，他自己走了， 然后有几次派工人来收果子啊，收葡萄，被他们打的打，杀的杀，最后出了一件事，就是他送自己的儿子来了。结果这些人怎么对他的儿子呢？那圣经就这样子说，那个主人的儿子来了之后，这些人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啊，大家知道耶稣这时候讲的这些事情跟他后来自己被杀是有关系的。有一个字可能我们不会注意哈，但是圣经却很注意这个字，就是在葡萄园外，在那个葡萄园的外面啊，这个儿子到葡萄园里面去要收这些果子，结果被他们推到外面去杀掉了。听耶稣讲话的人是一些犹太人当中最熟悉旧约的人，就是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很熟悉旧约，他们可以听得出一些东西来哈。因为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记载哈，利未记讲人怎么样向神献祭，前面三个祭都没说什么，到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祭，第四个祭就是赎罪祭的时候，在后面突然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规定，就是说那个赎罪祭杀了之后，那个流血啊，献完祭之后，说要把这条牛，全公牛，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那大家就很不明白，说为什么偏偏这个赎罪祭这个牛杀了之后要到外面，里面不是有个很好的祭坛吗？别的祭都可以烧在上面，为什么这个赎罪祭还要拿到外面去，到营外去哈？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以色列人杂营在那边，他们到外面去烧掉。后来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解释了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13:11-12这样子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到人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这是第一个步骤，牲畜的身子却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啊。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被带到耶路撒冷城门外，在一个小山丘上啊，叫做加略山，在那个地方受苦，然后被钉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楚了，说啊，原来当初神就已经先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个真正的赎罪祭，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将来有一天会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在那里被杀，成为一个牺牲。那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也间接地告诉这些人这件事情，说这个主人的儿子，他将会在葡萄园外，在以色列人所住的这个外面被杀。那后来这件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就成就了。那接着耶稣又讲了一个一连串的跟石头有关的几句话。那在我们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有点无关痛痒，甚至有点不知所云，就耶稣讲的这些是什么呢？又是这个石头，又是那个石头。但是请大家记得哈，当时听耶稣的话的人是最熟悉旧约的人，他们一听就明白了。我们听的时候也许脑子里就有几个问号出来，那他们听了就是有几个电灯泡出来，就亮了，就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这也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好是有一点圣经的背景啊，读新约的时候有点旧约的背景。那耶稣在这一连串话里面，他其实从不同的旧约里面讲了三块非常的石头。那这三块石头，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一开始耶稣讲的说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句话听过没有？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三块石头我都先引用一下耶稣的话，然后再引用一下它原来是出自于旧约什么地方。那耶稣引用的这个是出自于旧约的118:22-24，这三节的圣经这么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稀奇。然后下面那句也是接上去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连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就 只知道那个最后那一句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这都是跟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有关系。那怎么来了解耶稣到底说了些什么啊？当时的人很明白，在新约的彼得前书里面有帮我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哈。彼得前书第二章怎么说？说主耶稣他是一块活的石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匠人指的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在耶稣时代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在现代也是所有的不信的人。那他们看这块石头，说这块石头没什么用，就把它丢了，觉得说它没什么价值。但是在其他信的人来说，还有在神的眼中啊，这块石头很宝贵，然后就把它做了房角石，房角的头块石头。以前人那个盖房子，他们先盖那个房的角，在那边立了石头，这个房角就是把其他的墙接在一起的，那这是盖这个房子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不信的人觉得啊，这个什么石头把它丢了，没价值没用，但是在信的人，在神的眼中都觉得它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将来有一天耶稣会被杀，有些人会舍弃他，觉得他没有价值，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最重要的。当耶稣的门徒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传出一块一个信息，他们就说啊，《使徒行传》啊，彼得说的啊，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一块石头，匠人所弃的石头，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说只有靠着他才可以得救，但是有人抛弃他，有人看他为宝贵。耶稣的话继续讲下去，他又对他们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简单的几句话已经引用了另外一处的一个圣经，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哈。那这块石头叫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以赛亚书第八章，它是接着以赛亚书第七章讲以马内利哈。然后这第八章里面有一句关于石头的话，说耶和华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就是北国南国哈，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就说有些人看到耶稣呢，他就跌倒了，在圣经里跌倒是不幸的意思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以色列家，有些人一看了耶稣他就跌倒。所以你可能记得哈，我们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耶稣降生的故事，里面有这么一段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圣殿里面有个老人，他叫西缅，他抱着耶稣给他祝福，然后他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有好多人不信他跌倒了，但是也有好多人信他兴起了。所以耶稣他成为世人的救主，有些人就接受，有些人不接受。那对这块石头来说啊，耶稣啊，他是你的绊脚石还是你的房脚石，你是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这个同样的一块石头，但是有不同的结果。在彼得前书继续说这个绊脚的石头，他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因为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讲的是福音传出去之后，有些人他们就不听，拒绝不顺从，所以就绊跌，说这样子绊跌也是预定的。一个人因为拒绝真理，拒绝福音，以至于他会跌倒，说这样子的结果也是神所预定的， 讲的是人听到福音之后他心里就拒绝了，不要耶稣，那耶稣就成为一个绊脚的石头。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继续讲到第三块石头，这块石头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为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在比喻里面耶稣他说，谁掉在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这句话是出自于但以理书，我就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说过，当时的人一听了之后就有电灯泡出来，他们很熟悉旧约，他们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旧约没有这么熟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不出来。这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一块石头，怎么说呢？讲到一个意象，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但以理向巴比伦王在讲这块石头所做的事情，因为那个王他梦到了一个巨大而可怕的一个人哈，这个人他是金的头，然后银的身，然后是铜的脚，还有半铁半泥的铜的腿，半铁半泥的脚。看着看着结果飞出来一块石头哈，特别说它是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然后砸在这个巨大的像上，最后把它砸烂了，然后这块石头本身却慢慢越来越大，后来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是讲到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还有神的国度会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神的国度会取代人的国度，将来有一天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些人，他们成为神的选民，进入神的国度，然后这个国度会充满天下。这讲的都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三块非常的石头来告诉他们说，神所预备的救恩已经来了，把握这个时机好好的信吧。那下面耶稣他又继续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跟上面那个比喻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记载在22章1-14节。我很快的把这一段耶稣的比喻给大家读一遍，第22章1节开始哈。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主，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去。下面那句话注意一下，说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哈，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必在那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是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我们先不看前面的，前面那一段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怎么样拒绝他，不接受哈。王原来去邀请的人都用各样理由就说他不要来，那所以后来这个国王就派他的仆人说，不论就是凡遇到的都招他们来，结果这个仆人他就说不论善恶都招了来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很清楚哈，特别是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知道常常圣经讲说 耶稣的国度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结婚的筵席一样，说耶稣他是被杀的羔羊，神的羔羊，那羔羊娶亲的时候在天上就有这个结婚的筵席，那教会呢就好像是羔羊的心腹，所以这个天国的筵席表示说人信主了到耶稣那里来。但是在中间有一句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说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到神的国度里应该不应该都是那些好人吗？应该是好人才能够进天国，怎么不论善恶都招了来？应该是做好人行好事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可是怎么圣经特别说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那些信耶稣的人就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多半是那些罪人、税吏还有娼妓。那耶稣说那些义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罪人才用得着医生真的信主的人大部分是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反而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的是个义人的人，他们通常就不信主。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邀请的范围是不管你是好人，也不管你是坏人，也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遇见的就邀请过来。那圣经里面说一个人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还是神所赐的，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说那个人也可以得救，他做这么多的坏事，如果他可以得救的话我更能够得救了，说我的行为比他好多了，难道说他做这么多坏事他信耶稣他就可以得救，我做这么多好事我没有信耶稣我就不能得救吗？那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得救的时候不看你一个人做好事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人不管做到什么程度都达不到神的要求，达不到那个水准，我们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得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是因为你信的缘故，所以那个赦罪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不管是你善或者是恶不管你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黑人是白人是红人，只要是愿意接受福音的人都可以得救。在启示录里面讲说将来天国里面有各族各国各民各方的人，他们都在天国里面，这些都是信主得救的人。那神的恩典并没有什么界限，任何一个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他都可以得救。在耶稣的这个故事里面出现了很奇怪的一段，大部分的基督徒读了这一段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疑惑，因为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故事，就说那个国王他就来看，然后看到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结果这个人呢就被绑起来丢在外面去。那我们就有个问题了，说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他到底是谁呀？都已经到这个婚宴上了，结果还有人被绑起来丢到外面去，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穿礼服就责怪他呢？一般来说有两个解释，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传统的解释，这个是第四世纪从奥古斯丁那边开始的，就一直有个解释，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国王有点不讲理既然把他们从各地都招来了，然后坐在那边，那有人来不及穿上礼服，那怎么可以因为他没有穿礼服就把他给绑起来丢到外面去呢？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就是奥古斯丁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在当时的风俗是那个来参加婚礼的那些人呢，那个主人都会给你预备礼服，所以来的人不管你来的时候自己穿的是什么，那主人都会给你一套衣服让你穿上去，所以来的每一个客人呢就高高兴兴地穿到一个 干净的一个礼服，然后在那里吃喝快乐。但如果有人他不穿上那个礼服的话，就是不是说不给他穿，而是他自己不要穿，就他都来了而给他这个礼服穿他不要穿，那因此这个国王很生气，就把他赶出去，因为这表示说他没有诚心来参加这个筵席。所以这个礼服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说到那个国王的那个筵席里面，虽然你被邀请来了，但最后你要穿上那个礼服，穿上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真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个时候你就在那个婚宴里面。但是神如果看到说其实你没穿上这个衣服，你并没有真心信主，那这样子的人他就被丢在外面。这表示说一个人他虽然进入了教会，好吧，我们就说教会进入了好像一个信仰的圈子里面，但是他真心没有真心信主，所以当那个主人来看的时候，看到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结果这个人他就被丢在外面去。这是一个我们传统的也一直所接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另外有一个解释我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解释其实跟第一个中间并不冲突。第二个说法就是这个礼服代表基督徒所行的义，所用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九章七到八节，我读一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就是教会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圣经接着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就有解释说，这个礼服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信主之后所做的事情，然后这些好的行为然后就成为他的衣服。那些没有好行为的人，他只是口里说他信主了，但是他一生没有什么好行为，那这些人呢就是没有穿衣服的人，他就被丢在外面去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的就是刚刚读的启示录的十九章第八节就蒙恩得穿，是蒙了一个恩典然后把这个衣服给他的，不是他自己拿出来的一件衣服，是蒙恩得穿，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这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你也可以说信徒能够行什么义呢上礼拜我们也看过，就是一个人他所做神的功就是他的信，当他真心信主的时候这就算为他的义，也就是你真心接受耶稣然后就得穿上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就穿了礼服了。或者是说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的生命会有所改变，用这个改变的生命来表示他已经真心信主了。那不管怎么说都是表示说一个人他接受了耶稣的恩典然后他有一个改变的生命，那这样子的人他们就会坐在里面享受这个筵席。但是那些没有真心信主的人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结果他虽然进去了又被赶出来，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最后耶稣他说了一句让我们很吃惊的话这句话就是结束的时候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那个被招的人多就是听到呼声的人，听到说出来吧出来吧，听到的人多，可是真的出来的人少，选上就是真的采取行动的人少。那个被招你可以把它翻成是邀请的意思，那个 kletos 这个字它原来就是邀请的意思，被邀请的人多，然后选上你很容易想到这个字的意思，跟那个选民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成为选民的意思神呼召很多人，神给很多人的邀请说来吧来吧，但是真的出来的人，那些人他就成为神的选民，然后这样子的人少。换句话说就是邀请的人多接受的人少，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我稍微多讲一下，就是这个选上 Ecclesiastes 跟这个所谓的教会啊 ，Ecclesia 同一个字根，大家可能会认得出来哈、啊。就这个选民跟教会哈、啊，这里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就是说教会呢就是属于神的人，就是听到神的呼召出来的人啊。所以这里面有些一语双关，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啊。神呼召人，神邀请人来接受这个救恩吧，来信主吧。但是虽然是邀请了这么多，很多人都听到的，但是选上的人少，真的接受的人却是少。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要把握那个时机，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表示说你听到的时候马上有个反应，愿意接受，那这个就是被选上了，表示你的接受。很多人听到了，但是真正接受的人却少。这是耶稣就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比喻。最后要跟大家看一下，在彼得前书他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我把这个经文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对于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我们要信靠他；第二，我们要顺服他。信靠跟顺服会成为你人生的祝福哈。圣经是这么说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哈。主乃活石，故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哈，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或者说不顺服，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哈，或者另外一种翻译话，这句话也可以怎么说呢，说他们绊跌都因为不顺从道理，也就是不顺从传给他们的真道福音。他们这样绊跌，你既然不听不接受，然后就会跌倒，这样子的绊跌也是预定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来看一看两个基督徒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是信靠神，怎么样来信靠神呢？一个人可以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心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神的救恩。耶稣讲这两个比喻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相信他，接受他，先拿出那起初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恩。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件事，你要相信神的信实跟良善，神是真的，神也是好的，在你的心底你抓住这件事情，你真心相信说神是真神，而且他是好神，他会显出他是真的来，是又真又活的神啊，神迹奇事发生，不足为奇哈、啊。其实很奇怪，你看我们这间教会啊，我们不是讲神迹奇事的教会，我们不像李恩的教会一点点小事就渲染得很大，或者要弟兄姐妹啊常常去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就是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教会的神迹奇事绝对不比任何教会的神迹奇事要少，因为神是真神，而且他是好神，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说啊要你受苦或怎样，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他，祝福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只要你诚心的去信他跟跟从他，神会祝福你。你要相信说神是真的，而且他是良善的。有了这个信念之后，你可以做第三样事情，就是不要忧虑。所以耶稣他就说不要忧虑，你要相信你的天父是爱你的，天父爱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何况是你，天父必加的看顾你。你不要为自己吃什么喝什么，为明天而忧虑，你要信靠神，相信我的天父必然会看顾我。所以你日子当中，你如果信靠神的话，就会减少你的忧虑。我怎么样表示我信靠神呢？忧虑来的时候就把它交托给主，不要一天到晚在那个忧虑当中 将来看不见，看不见so what，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看不见，但我们不是这样走过来了吗？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每一天都有盼望，相信明天有主同在是好的一天，不要忧虑。第四就是要祷告，这个是基督徒说要做但是很少做的事情。你祷告不祷告？信靠神最具体的一个动作，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祷告。那个不祷告的人是不信靠神的人。为什么教会有祷告会啊？就是我们教会是靠神的，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只要开计划会，我们大家研究研究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成，没有你的话我们一事无成，你自己也要祷告。不管是大事小事，你借着祷告就交托给主，这是你在信靠神。你如果是一个不祷告的人，那基本上你是并不信靠神的人，你是靠自己的。就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祷告，他也借着祷告接受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事情，借着祷告来帮助我们，所以要祷告。那第五就是你在第一时间信靠神，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不是在第一时间信靠神，我们是在事情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了很奇怪，常常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事情发展到坏的不能再坏的，实在是没办法了，神啊求你帮忙吧，我走投无路了如果还有一点办法的时候，我是会信靠神的，自己是想办法。那这是第一个极端，就是真的是没办法了只好信靠神吧。其实那种信靠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信靠，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就他这个人，他也许到教会里面就来祷告，他到庙里面他就去烧香去，那有点像是走投无路。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事情好了，就在事情要好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才来象征性的信靠一下神。就事情还说不准的时候，我先不要祷告，先不要干嘛的，我看看这个生意大概是快成功了，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大家来祷告，然后就说哎，真的做成功了。其实你已经到了差不多某一个程度，你已经很有把握它会成功了，我这个身份大概快申请到了，我那个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大家说啊，这个时候好像是信靠神，其实你是在信靠自己。然后到他成功到某一个程度有把握了，然后再来讲一讲，那这个不是在第一时间信靠神。那弟兄姐妹，神是真的，我们要学习在第一时间就来信靠他。第六点，如果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在圣经里面常说的，就是说凡事你要刚强壮胆，你别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你不害怕。人生没有不遇到困难的，没有遇到困难的人生不存在，从小时候到老都要遇到困难，无论是工作上、事业上或身体上，是家庭是哪里，都会有困难。但是你信靠神的话，你就比那些没有神的人你有胆子，你勇敢。同样是一件事情有勇气的面对他跟没有勇气的面对他情况完全不一样。你信靠神的话，你会刚强壮胆，事情来的时候，虽然我们内心不是说一点惧怕都没有，我们只要是人，特别是碰到那些前面看不到不确定的时候，心里总是会担心会害怕，但是因为你信靠神的缘故，你比别人勇敢，你能够把那个惧怕降到最低点，你能够拿出一个刚强壮胆的态度来。那最后就是向前看啊，这是圣经常常教导的，说那个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哈，你要向着标杆直跑哈。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就会相信一件事情，说主，我这一生也许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也许做了一些悔恨的事情，在你面前你都已经知道，你都已经原谅了，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神要我们活这一天就是向前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考。如果你信靠神的话，你会眼睛向前看，想到我明天要做什么，我下礼拜要做什么，不必为过去的事情一直挂在心中。 那这是我们来练习来顺靠信靠神。另外一件跟信靠在一起的叫做顺服哈，就是顺服，就是神说了什么话我们就听他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两件事情啊，祷告跟读经哈，祷告跟神的话语。你可以说祷告是信靠神，我借着祷告把事情交托给神是信靠神，而读经读神的话语是为了要顺服神啊。我读经读经就知道神说了些什么，那我就要听他的话。现在我们看的是顺服神。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大概就是把顺服神的整个的意思就说得一清二楚啊，出自于撒母耳记上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就是当时的宗教已经沦落到一种就是仪式性的啊，到时候来杀只牛杀只羊烧一烧，然后就说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但是先知撒母耳就说不是这样的，他不要神不要你们这些表面的东西，但是他要人家听他的话，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呢，其实是藏在顺服中。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多讲几遍啊。常常有人误会说啊，这个福气是你听神的话，然后神就给你一个奖赏，然后我看这个孩子很听话，我就给他这个给他那个啊，那个不听话我就不给他啊。如果你读那个《生命记》多读几遍的话，你就知道其实神的那个安排哈，他的安排不是这样子。神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就是神把这些福气都放在人听他的话这个顺从当中，就是你听神的话，与其亲近他，你亲近他的时候，那个里面就有那个福气。你听神的话去做这个做那个，神还给他们一个很奇怪的规定，说啊，你们去了之后，那个土地，你给他耕种6年，然后第7年让他休息1年，然后每7年这样子一个循环。而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土地不停地可以生出来，不停地可以生出来，啊，发现哦，原来这样子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是好的。他们又规定啊，这些以色列人哦，你这个东西别吃，那个东西别吃，你只吃这个。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医学当然可以啊，走啊，原来这样子比较卫生，这样比较健康啊。那个油什么那些血不要吃等等很多，但是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哎，不知不觉就有一个健康的民族出来。就是那个你当你顺服去神的去做，在你所做的那件事情的上就有神的祝福。但是你不肯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就是你没有经历那件事，而那个祝福是藏在那件事里面的，可是你却偏偏不要去做那样子，你就没有得到那件事情的祝福。所以这变的是说，神把他那个各样的祝福就放在他要你去做或不准你去做的那些事情啊，做的事情会得福，不做的事情也会，你如果不做的话你也会蒙福。但是如果你就是不听，我就是要做，神如果讲的那个事情，如果我原来就想做的我就去做，但是如果他叫我那个我就是很不喜欢做，我就是不要做，然后你就说神为什么不祝福我？因为他的祝福是摆在他要你做的那件事情里面，而不是说你做了之后他才给你这个福气，就是那个福气是藏在你的顺服当中。那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顺服对你本身是好事，好的一件事情。再说一说怎么样顺服神啊，最后跟大家讲几样具体的事情。圣经每次讲到顺服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说：你们要听神的话，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啊典章。神的话，所以顺服直接跟神的话有关系。新约圣经怎么说呢？罗马书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先有了神的话，你才可能去顺服神。如果说你没有神的话，说这圣经我就是读不下去， 这听到我就是听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顺服神，你顺服什么？你连神的话都没有，你怎么能听他的话？这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你要听神的话，你要知道神说了些什么，所以你对神的话语慢慢的培养出一个喜悦的心，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愿意听的心。那第二，我是觉得我们不要一次跨好几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做起。你先不要做亚伯拉罕献以撒，你说我做不到，那我也做不到。那你先从最基本的做起，你先从受浸开始。耶稣基督给我们顺服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信的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接受这一个归入耶稣基督的仪式。你如果说我追求很多，我连第一步都不跨，那以后的其实不必讲。然后再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把七天当中有一天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出来，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难吧？那这是最基本的。不要想到那些太难的，不要想到说我要做个宣教士要到非洲去20年30年，然后我可能做不到。你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从受浸，从主日的分别为圣开始。还要怎么样顺服神呢？就是远离罪。圣经里反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你要顺服神的话，你要敬畏他的话，你就要远离罪。你自己所知道的一些罪啊，你知道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为了要顺服他的缘故，你就离开他，也求神给我们有力量离开他。那第四啊，就是要有信徒的团契啊，这特别是，这其实旧约跟新约都是，不只是新约啊，都在教导我们说要有圣灵的团契。所以一个人做不了信徒，一定是要在一群信徒的人当中，你才做得了信徒。我们一个人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扶持，得到帮助。所以你要顺服神的话，你一个人很难顺服，一定是在一群人当中，左边有弟兄，右边有姐妹，在一群弟兄姐妹当中，他们来帮助我回到神的身边，帮助我听神的话。所以要有信徒的团契。那第五就是一个原则哈，我们总是会碰到很难选择的时候，就在难以选择的时候，总是选择神，一定会碰到这种时候，到底要做这个还是做那个，然后你大概心里也清楚说做这个大概是神不喜欢的，做那个是神比较喜欢的，但是做这个神不喜欢的，我的利益比较大一点，我的好处比较多一点，或对我比较方便一点，那我就觉得很为难，我可不可以先选这个，然后以后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时候，我再选神所喜欢的那一个。要顺服神的，就是说在你觉得自己难以选择的时候，你总是选择神，你不选别的，你总是选神。越难的时候你越是选神，这个就是顺服神。最后交出主权，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那这件事情你先把它确定下来，就在我这个人有没有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你做我的主，我把我的主权交出来，我是一个跟随你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跟随你，我听你的话，我的主权以后不再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听你的吩咐，我跟从你。就是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在主耶稣的面前做这件事情，就是交出主权。当你愿意以基督为主，交出这个主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来真正的来顺服神。那弟兄姐妹，信靠跟顺服这两件事情是最有福的事情。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耶稣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神对世人救恩的计划。 我们也晓得主耶稣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来说就是最宝贵的。愿主我们的神坚固大家的信心，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在凡事上能够信靠顺服我们的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